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大家好，安神父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我们今天呢要谈的这个故事呢，是于润生主教他谈到在巴山脚下牧林的情况。于润生主教呢，他是陕南和川北地区的负责福传工作的主教，那这是他自己在牧林时候的一个故事。他说，重叠起伏的山峦像一道道的屏障，隔开了美丽的陕南和富饶的川北。有一个村落叫做八角，它就坐落在群山之间。八角是一个安静的小山村，茂密的松林，潺潺的小溪，蜿蜒迂回的山岗，把八角点缀的像个世外桃源。其实早在清朝末年，这一带的村民就已经接受了福音，淳朴的民俗和福音结合后，使这里的人特别虔诚而善良。他们日出而根，日落而归，世代繁衍，其乐融融。不料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一道政令，这里一夜之间就变成了根除天主教的试验区。无辜的孩子们首先被打成反革命集团，其他的教友则被游行、批斗、劳教、管制，接踵而至的是死亡。一个好端端的人间乐园，在顷刻之间变成了充满血腥的人间地狱。恐怖、威吓不断地折磨不知所措的人们，无尽的灾难就这样降临在这些可怜的百姓身上。天主教从此在这儿销声匿迹了。在数十年之后，落实宗教政策后的某一年，于润生主教第一次冒着严寒，踩着结冰的泥路走进了八角，在一个十分破旧的小屋子里度过了恢复教会后的第一个圣诞节。于主教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参加弥撒的只有几个已经年近古稀的老人，还有几个胆怯的年轻人。尽管屈指可数，那个圣诞节呢，却让于主教心里非常的激动，因为他终于见到阔别数十年的教友了。这时候的这些教友对于主教来说，不只是亲人，更胜亲人。眼前的一切告诉于主教，比严寒更残酷的现实是教会已经彻底的被摧毁。但是于主教知道，在天主内希望能在。这时候的教会神职人员所剩无几，教堂大多呢都变成了废墟，教友经过很多次的运动都已经离开了教会，仅有的几个神职人员也被折磨的变了样，因为各种原因已不那么受到人家尊重了。落实政策已经是过去十多年了，因此于主教第一次派一个中年神父到那里去工作。但是生活的确非常的清苦，不到半年， 这位中年神父就不干了，而且连人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在两年前，余主教又派了一位刚祝圣的神父廖之国神父。廖神父二话不说，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就上任了。一个月，两个月，直到两年后的今天，廖神父站稳了脚跟，开创了一个可喜的局面。廖神父有一点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精神，在教区神父以及教友中间，他的反应和回响都非常的好。廖神父的许多事迹值得介绍给大家。廖神父用自己微薄的积蓄购买圣经、圣歌、圣书发给教友，组织教友学圣经、唱圣歌，提高教友的热心和服传的心火。他没有现代化的设备，他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摩托车，只买了一部旧的手机，只为服传工作。他从不把分秒时间浪费在无谓的琐事上，而是集中全部精力搞服传。他用自己的双脚走访教友，送爱心，送温暖，送问候。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几乎把八角这个小小的地区用自己的脚量了不知道几十遍了。即使在距离比较远的二里镇和大小乡镇，他都是自己亲自到访，留下了他辛劳的脚印。不到半年的时间，他已经在这儿聚集了200多个教友，而且有30多个是心灵喜的教友。眼看教友的人数还在不断的增加中。廖之国神父他出身贫寒，没有渊博的知识，也没有特殊的技能，他有的是满腔的服传热火和拼搏向上的毅力。他紧跟着耶稣背起了十字架，担负着被主耶稣派遣的使命。廖神父不讲条件，不畏艰难，不入使命，这些特质他完完全全的表现在自己的服传工作当中。廖神父说过，他只谨记圣保禄宗徒说过的一句话：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神父，
是
最后这一句话，我自己会有困惑。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感觉好有威胁性啊！
嗯、
那这您是不是可以先谈一下这句话的这个整个背景？他是什么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言语？
我想为圣保禄来讲，他是一个情况非常特殊的一个宗徒哈，他不是耶稣在工作当中挑选出来的一个来自于乡间的平凡的老百姓，他是一个仇教者，一个破坏教会的人，然后在进大马士革的路上，天主加持灌顶，一下子把他改变了整个的生命的这样子的一种加入教会的方式，所以他对恩宠的体会是非常深刻的，他非常知道是天主用这么强烈的方式扭转了他的整个的生命，所以为圣保禄来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的理解会是从恩宠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当他领受了天主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奇恩，他没有办法允许自己不把这样子的恩宠传递出去啊。
嗯，
所以特别是在圣保禄宗徒是在这个格林多这个地方讲的这句话哈。那么格林多的这个背景是一个海边的山城，所以因为是一个海边的港口的山城哈，所以它的商业的会非常发达。 像连带的他的伦理生活也会比较低落，所以他对这个地方的教友传福音的情况碰到了很多的钉子啊，他自己非常的有时候也有点沮丧，有点生气哈，所以他这句话不单单是为他传教的对象讲的，当然也特别是为他讲的，就是说即使是我传教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阻碍，这么多的挫折跟失败，他还是要想尽办法去传，因为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保留的恩宠，来自于天主的一个深情大爱哈，所以他非得跟别人分享，让巴不得所有的人都领受到同样的恩宠不可，所以这就好像好像死海一样的，如果死海是一个接受了所有的活水，但是不分释出去的一个湖哈，所以因此这个湖是死的，因为它只领受，它不分释。所以如果这个圣保禄众呢，他能够意识到的是，如果他领受了天主很多的恩宠而不把它分释的话，他自己会是一个死的生命，在他内是没有任何生命可以存在的呀，所以就好像一个电流一样的，如果我们领受了很多天主的电流，我们要把它传出去，否则我们会在我们
内会
爆炸的，对对，所以我想圣保禄有非常强烈的意识，因为他的恩宠的领受，他的信仰生命的领受，也是类似这样子电流的一个恩宠直接灌顶的方式。
所以也就是说这句话不是用在于每一个人身上，如果有人不去传福音，然后我们就告诉他说，你如果不去传福音，那你就有祸了，那人可能很快就跑掉。
那所以我比较不会从法律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我比较会从恩宠的角度去理解这句话，如果我领受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好东西不跟好朋友分享。
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知道啊，因为其实有听众朋友写信来问我说，如果用这一句话去告诉我们每一个教友，那可能我们教会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因为感觉非常的严厉啊。那但是呢，我知道也有基督教的朋友曾经说过，他说，哎，你如果告诉那些慕道者，如果你不喜欢传教的话，你就去信天主教好了，因为天主教是不传教的。所以无论是在人数的成长啊，或者行动力的执行上啊，其实坦白说，我觉得好像天主教的行动力不是像基督教那么样的积极。我不知道神父你的看法怎么样。
我会这样子解读哈，就是为天主教来讲，他的信仰的宝藏太丰富了，所以为每一个信友来说，他一直领受一直享受所有来自信仰的恩宠也好，所有的信仰的各种灵修的富藏都领受不完，所以一直是处于那个享受者的一个姿态在这个教义里头。但是为基督教来讲，他所有的恩宠就是来自圣经一本，然后牧师讲的口若悬河，然后唱圣诗，但最主要的恩宠的来源是来自这两个，所以他们有很大的责任感使命感，要把这样子领受的唯一的这样子的恩宠把它化为行动分释出去啊。所以为我来说，基督教的弟兄他们把福音变成行动，把福音化成行动的能力非常强。上个月我跟我们几个修士去跟基督教的朋友做一些交流跟谈话，那在他们的那个交易厅门口放了一个箱子，那个箱子上面就贴了说为台东的修女的老人院的洗衣机来捐献。就很好奇啊，就问那边的牧师，为什么你们是基督教的，然后还为天主教的修女来捐献。他就说他跟那边的修女是好朋友，那修女过年的时候他去探望那些修女，修女跟他说他们老人院需要两台洗衣机，那么因为是老人院要想洗被单啊什么的，所以他们的清洗的量非常大，要那种大台的洗衣机，这个大型的洗衣机一台要65万台币，那他们需要两台就是130万。那这个那个牧师就说，好，我回我的堂区想办法帮你募款募一个月，就他募了3个星期，其中只有2个主日天，第三个主日天我们是礼拜六去的，第三个主日天还没有到，他募了3个星期不到的时间就募了150万了，远远超过了这个他要的这个数量。他们圣堂的教友其实不多，才400位左右，所以以这个数字来算的话相当惊人，几乎每一个人要捐到4000块左右，每一个这个圣堂的教友捐到4000块左右。 那这个还是他们十一奉献之外的一个奉献，而且还不是为他们自己的教会的奉献，是为别的教会的奉献，这让我非常的惊讶。所以那天完了以后，就有修士跟我说，神父你请这个牧师来修院给我们介绍要怎么样募款啊，你这么强的一个募款能力。我说我们看到这个牧师在3个礼拜的时间能募到150万，但是他要让他们圣堂的那400个教友相信，我为我的最小的弟兄所做的就是为我做。耶稣讲的这句话需要花多长的时间让他们相信这句话？所以不是募款绝对不是一个口头上面的一个技术而已啊，而是真的能够一个生命的传递啊。所以这堂区的400个教友，4000块也许为他们来讲是大钱，也许是小钱无所谓，但是他们真正相信耶稣所讲的话是一个事实。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力，愿意把小弟兄的需要看成是他们的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信仰生命力的活化，能够结出这样子的一个善果，那个是非常深根的一个结果。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把福音给生活化的能力，事实上比教会来的强，比天主教来的强。那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教堂应该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当然不容易啊。那前几天我们教区也开了一个教区会议，他们就在讨论啊，应该要怎么样能够做好扶传的工作啊等等的。那我们发现的是，那些外国传教士都说，我们应该要更多的祈祷，让别人透过我们的祈祷生活来相信我们所信仰的神。那反而是本地的那些神父都说，我们应该要更多的行动，用行动来让抓住别人，能够透过我们的行动来认识我们的教会。所以其实为我来说，这两个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为基督教的朋友，他们虽然看起来是天主教的小老弟，但是他们把福音给活出来的能力比我们强。为我来说，我们应该透过更深的祈祷跟更深的行动来把我们相信的福音给活出来，类似基督教的朋友这样子的能力。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会渴望能够谦卑的去请他们来教我们怎么传教。
其实我经常也碰到这样的情况啊，尤其是在我的家里啊，我的弟弟就是一个基督徒啊。那么他的聚会所呢，原来只有不到200个人。
是。
那当然在不到4年的时间，他已经是6000个人的规模。那从一个地下室到一整层一整栋的房子啊。因此我经常会去拜访他们的牧师。但是他的言行其实让我觉得没有特别的地方。那我曾经问过我弟弟，他说他也很羡慕天主教的情况，他说天主教啊，就像一个盛宴，坐下来吃饭的人就会一直坐在那里。但是呢，基督教就像流水席，摆宴在那里，吃完的人就走。他曾经有过一个构想，他说如果能够把这两个融合起来，那这样的教会生命才会有意义。神父有没有融合的方法？
当然有很多合作的空间了哈，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彼此不同的部分，那合作起来是有点辛苦的。所以如果说现在目前教会比较常做的是交谈合作，为了一些社会正义的东西啊，然后对啊，一些社会现象的呼吁啊等等的，在这部分的合作上，希望能够透过宗教力量去导正法律所不足的部分，那这一部分可以慢慢开始有在做。
其实呢，诚如安神父所说的啊，我们要有更多的行动力，或者我们要更多的执行力。那我们每天呢都领受到天主的圣言，而且呢每天呢都聆听到天主的圣言。其实我想邀请所有的朋友，就在现在，请你花2分钟的时间想一想，我今天听到的圣言在我的生活中吗？后面我们下次再会。